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这个节目。今天呢，我们讲讲奥运会的开幕式。每年的开幕式呢，都有很多人吐槽，每一年都有事的啊，就是四年一次，每一次呢都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吐槽的人就特别多。因为这届的开幕式里面呢，法国人呢是尽情的发展了他自己的这个创意的这个了不起的地方。那么所以呢，有很多内容呢，大家就有些受不了啊，有很多人呢就提出了这样和那样的一些不对的或者不应该的这种讲法。我呢，从一个做设计的人，做一个设计批评家，我呢就干脆集中讲这个奥运会这次的这个设计啊。我想这个把题目啊一下把它说到设计的层面呢，这个恐怕很多人呢还没听过啊，因为很多人呢都是从各个方面意识形态啊，对同性恋的态度啊，对这个法国的很多的这个末日论的态度等等这类的评价呢，今天多得很啊。我这个开幕式完了以后没几个钟头，这个手机上就不停的有各种朋友发来的这种负面的消息。那当然我也不太在乎，因为如果你真是熟悉西方文化的话，这个就是他们西方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特别在法国呢，他们更多的是那个比较自由派的比较左翼的这种文化的这个组成的部分，它比美国呢更缺乏这种所谓的左右两边的这个平衡的利益。也就是说他们在创作上就更加肆无忌惮，可以做很多的与众不同的事情。那么所以关于这样的情况呢，在我看来呢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但是对很多这个没有见过这种阵势的朋友来说呢，就觉得特别的古怪。当然喜欢设计的朋友也有很多人叫好。那么今天呢，我就单从设计的角度来讲一讲这个奥运会的开幕式啊。那个事实上我每一届的开幕式我都想从这个设计的角度来讲，那这次呢我就逮着这个法国巴黎的奥运会的开幕式，那我们就来讲一讲。那这个节目呢恐怕这个得做一个钟头啊，这两段把它合起来，我想呢这样呢也对得起一个很大的设计专题。我先讲讲这届奥运会呢，它有几个很大的突破啊。这个突破呢，我在以前的节目里面已经跟大家讲过了。第一个，它是世界上第一届不在体育广场里面举办的奥运会的开幕式啊，恐怕有些空前未必绝后，这个是第一点的。那么这一点呢，就导致它的第二个特点，也就是有广泛的市民的加入。我们看见塞纳河的那一段的两岸，那就是有六七十万人在观看。不过后来由于雨啊下得比较大，有些人呢就离开了，但很多人还是打伞看。也就是说群众的参与，市民的参与呢，这是最高的一次。这一次呢显然是做得不错的，也就是把整个巴黎作为一个大的一个舞台，那大家都可以来看。第三个呢就是表演的多元化。第四个呢，也就是他在里面出了很多这个法国人典型的错误啊，这个在我们看来呢就是十恶不赦的错误，在法国人看呢就是一个笑料。比方说在升旗的时候把奥运会的旗挂倒了，那我们想想这个好几年以前在俄罗斯的索契开的冬奥会，那个五个轮少了一个轮，那也是的。但是呢这种事是不是天大的事呢？我估计在这种文化的国家呢，这也就是一个笑料啊，这倒没有什么大事。如果在我们自己这里呢，那恐怕就是严重的错误了。那么我们先讲讲这个舞台的设置啊。我们说讲设计来说呢，这个首先是一个舞台场景很重要，第二个呢就是的故事线啊，这个里面应该有故事。第三个呢就是角色的选取，那就是里面选取什么角色。第四个呢就是这个故事的安排，就是有这个慢慢的渐入，慢慢到这个走向高潮，最后到 highlight， 然后呢到大团圆吧，就是中国人讲的起承转合，这是所有写故事的这个四部曲啊。我们要学做电影啊，做电视剧啊，它都有这个。那当然这四部曲里面呢可能还有一些小包袱，就不断的抖小包袱。那么我们看很多的这个奥运会的开幕式呢，它其实它缺乏一些东西。第一个场景缺乏，因为他们都在体育场里面， 就没有办法有场景，所以场景呢就变成了临时搭。比方说伦敦的奥运会，它临时呢就在体育场当中搭出一个工业化时代的英国，移植到现代的英国，就这么做。中国的这个北京的奥运会2008年呢，那就是把中华的5000年的文明放在那个广场上面全部叙述啊，长江黄河一直到这个四大发明啊，这个现代化全部都放在那个里面做，也就是在现场搭制场景啊，这个很多了，这个每一届奥运会都会这样做。但这届奥运会呢，它在设计上它有一个非常胆大的一个作为，这个作为呢就是把整个巴黎作为一个舞台，叫场景不搭，场景用这个巴黎。这届的奥运会的这个其实的路线不长，6公里啊，塞纳河在这个河段呢，它是从北到南的一段，塞纳河呢是弯弯延延的，过了这个最后的这个 Lina， 就是这个黎纳桥，这叫 Bont Lina，过了这个桥以后，也就是他已经登陆了这个火炬送上的 Trocadero 这个广场以后呢，那是后面一段就没有。那么后面一段的塞纳河呢，它就又往东啊，然后又往北，也是一个河套。它用的只是那个直的从北到南的这段的河。这段河流呢，它的整个来说呢，这个大概有10座桥不到。大家知道巴黎的这个河上，塞纳河上有20多道桥不止啊，那么这里呢大概有10道河。它的起点呢就是奥斯特里兹桥啊，叫 Pont Austerlitz 啊，这个从那地方开始，这样呢上一段从奥斯特里桥移植到这个巴黎圣母院，就是城市岛就叫 Alessidae城市岛，到这个岛以前的那一段的河面东西不多，所以有一段路呢比较长，就是从奥斯特里桥，从那里那个红白蓝的焰火一发，那么就走到了这个巴黎圣母院。巴黎圣母院呢，因为在5年以前被大火烧毁了，现在正处在一个重新建造的阶段，全部是手脚架。那么他们当然后来在手脚架上演出了一场非常精彩的一个演出啊，这个也就是所有的东西都被他们利用。经过这个城市岛这个 Elysidae， 然后呢就到了这个两个水汇合的地方，这个比较宽广，那个在它的右岸就是罗浮宫。那么从罗浮宫再走下来，就到了这个 Place de la Concorde， 就到了协和广场。那么对面呢就是这个奥赛博物馆。这样呢就是走了一段，这是一段一段的，我先教这个舞台啊，跟大家交代一下。过了这一段的时候呢再往下走，从这个协和广场往下走呢，这个经过亚历山大30大桥，在那里呢远远可以看见这个Invalides 就是荣军院。然后呢慢慢再下来就到了这个叫 Pont迪丽娜，就是到了这个丽娜桥，那这个桥的对面呢就是一个广场，就是托拉卡迪罗这个广场，对面呢就是埃菲尔铁塔。这是舞台的这条线。那把这个场景设计好了，那我们呢就可以看看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了。这个整个的过程呢，它事实上是充分的利用了这个整个的这个桥的这个看这个两边的这个内容。那个我们觉得这个内容呢，它实在呢是它做得的非常的有趣，因为这个内容啊，这个是包括了一部法国的这个历史，就在这个河的两面。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次原来说有160只船来运送这些运动员，这次我们最后数到是80条船。那么这些船呢它是不动，它就是一个河上的稳定的往前移动，他们并不构成故事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把这个排除，也就是借着这个缓缓的像火车一样往前移动的这些船的上面的观众的眼光，我们看两岸的故事。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演出呢，就可以说是这个150年的这个巴黎吧，如果算长一点，算200年的巴黎的历史，百年的历史，那么这个的确是非常的有趣的。 那么我首先想一想，在这个开幕式以前，很多人对法国人呢有一个固有的概念，说法国人挺懒散的啊，喜欢抱怨，这些都是我们固有的这些对法国人的想法，就法国人呢就整天叽叽呱呱的啊，这个又比较懒，又喜欢罢工啊，就是并且到这个开幕式以前还有罢工啊，我们的媒体上讲，他的铁路又不行了，那个也不通了，很多事情，并且呢说巴黎圣母院修了五年还没有修好，那么这样一种这么忙的一个情况，那怎么能够搞好一个奥运会呢？这是在奥运会开幕以前，我们看见各种媒体的这个讲法大概都是负面的，我都看见连美国的媒体对法国人呢也不太友好，就是你们这个要搞砸了，这是第一个。那么但是呢整个的过程呢我们觉得是非常的棒，因为他在这个整个的场子里面，这个他用历史做一个大背景啊，非常有经验，但是很轻盈，非常的松弛，很现代，但是又非常古典啊！把他的法兰西的文化，他用的精精光光，该用的都用到了。从法国大革命啊，到这个法国品牌的奢侈啊，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呢，一直到现代，他全部都有用城市来搭了一个景，并且呢，他很古典啊，他有古典音乐，他有这个绘画，他有雕塑，有博物馆，那么并且呢非常有艺术，但是呢又非常亲和，给人印象的确很深刻。美中不足就是大雨，但是有些人说大雨呢恐怕影响最大的是买了票现场观赏的人，因为看得模模糊糊，但是如果这些人啊，他在大电视旁边看跟我们一样，他看到的呢还是非常欢喜的一个层面。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我们说这个讲它的设计了，这个设计呢基本上是打破了传统运动的空间，这个长达6公里的塞纳河的航道和两边的建筑都变成它的一个背景，一个 setting。 那这个呢非常了不起，那么沿水两边的无数的巴黎的地标呢就成为他们绝妙的舞台，这个的确是利益。所以有时候不讲不知道，一老想到老法国人呢拉拉夸夸的，这么一看完以后呢，他真还不拉夸，他做的呢非常的漂亮。那么应该说这个就是表现了法国巴黎这么一个风情万种的城市，有数不清的名胜，有数不清的名人，有数不清的庙宇啊，然后呢是一个万花筒一样的一个城市，浪漫的，革新的，陈腐的，反叛的，时尚的，文学的，电影的，女性主义的啊，这个艺术的，哲学的，工业的啊，没有一种描写能够穷尽巴黎的一切。在这个开幕式整个现场我们就可以看到的一点呢，就是巴黎这个 diversity， 就是这种多元化的气质。我首先讲它的定调就是多元化的，艺术的，浪漫的，这个古典的和现代的巴黎，这个是定调。那写故事把这个调定了，这个故事就好写了。我们先讲讲啊，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故事的演绎。它这个故事呢是有条线索穿的，这个线索穿呢就是蒙面的拿着火炬的那个人，那个人从上游，从这个奥斯特里茨桥开始，就在旁边的屋顶上行走，那这个是一条主线。当然我们说这个人，这个拿火炬的这个蒙面人未必是一个人啊，可能是有几个人，因为他蒙了面，所以你不知道是谁，所以他在不同的这个镜头出现呢都是他。那么他就沿着巴黎两岸的屋顶啊，特别是巴黎右岸的屋顶呢，在那里上上下的穿行，有时入室，有时候出来，有时跳跃，这就是一条线，这就是用这条线把巴黎的200年的故事穿起来。那这条线索很清楚啊，这条线索一直到最后，这个蒙面人到了广场，把一面旗啊交给了法国的这个军队的升旗手，才把它升起，那这个就结束了。当然一升起是反倒了，幸亏下雨，这个旗没展开，那也就是一个 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好很轻松的一个结局啊，这是法国人的。那么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开幕式直播画面呢，一开始有一个短片，就是火炬手跑到体育场，一开始他先跑到体育场，发现一个人都没有，然后呢他这个传奇的球星这个齐达内从他手里拿过火炬，然后才跟他一说，说这不对啊，这个运动会今天不在体育场举行啊，在河边举行啊，这是一开始就给你一个悬念，就说哎呦，这个火炬手还跑错的地方啊，体育馆空无一人啊，这个给你感觉就很好。开始不说话，就是一个跑错了地方，然后从河边跑起。那么在这个齐内达跑的过程里面，这个其实充满了巴黎人对自己城市管理的幽默、自嘲、交通堵塞、游人如织、地铁停电，这法国人完全不忌讳，就用这个足球运动员这个齐达内来把法国的所有这些全世界对他的诟病呢，他全部表现出来。哎，这个是一个非常具要有自我自信的这么一个立场。法国人没有说哎呀我好得不得了，交通阻塞暂时的，没有，我就是阻塞，我火炬就跑给你们。当这个齐达内跑到以后，把火炬交给孩子，然后呢这个蒙面的孩子呢就下了一个下水道，这是法国巴黎巨大的下水道，这个里面出现了老鼠，出现了鳄鱼，出现了骷髅啊，这个背景音乐提示，这个呢是在什么音乐呢，就是歌剧魅影啊，就是一个混乱的巴黎，等待革命的巴黎，正与邪对抗的一个巴黎。所以呢这个是第一段啊，就是火炬一开始就是讲故事，巴黎的现实是怎么样，堵塞叫这个人多，那这个地铁停电，就这么一个地方告诉你，我就来到这么一个城市。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人从孩子手上拿过这个火炬，是戴着一个兜帽的古装的神秘人，这就是核心的人，他拿着火炬呢就在城市里面奔跑。那么画面呢穿越到现实里面，那么他就在开幕式的这个现场的屋顶上跑。所以呢从一开始这个到体育场拿着火炬，发觉没有人，然后交给孩子，孩子跑到地下进入法国的这个歌剧魅影的时代，然后呢再出来把火炬交给一个戴着兜帽的这么一个没有脸的人，那这个故事呢就开始讲述。这就是一条故事线啊，从设计上来说非常妙的。我们很多很多次的奥运会的开幕式都没有一条自始至终的这样的线。那这个包括最有幽默感的英国人在伦敦的奥运会也没有找到这条线，是有几条线。而巴黎的这个兜帽人拿着火炬呢，这条线一直到火炬在热气球上被点着，他才真正达到高潮。这个就是有一条线索。那我们讲讲场景啊，开始讲的第一个 setting 清楚了，巴黎六公里的两岸的无数的历史建筑和里面的故事是场景。这个兜帽人拿过火炬，在巴黎的岸边，在右岸这样的屋顶上跑，穿越建筑，这是第二条线。而这条线呢，会出现非常多的这个故事啊。我们这个神秘的兜帽人，我们知道这个神秘的兜帽人呢，就是这次的奥运会的彩蛋之一。他的蒙面的这个灵感是来自哪呢？来自大仲马的文学小说《铁面人》。歌剧魅影，这都是有铁面的，还有法国大革命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游戏叫《刺客信条》，大革命这个游戏里面的这个多利安，他是用了这么几个法国人常见的这种蒙面人的这个角色来作为魂穿的。那我们看见这个人首先跳进了罗浮宫，发现画作里的人物呢都跑到窗口在围观奥运会，这是第一个啊，并且用的那个不是真人的，是用电脑合成的。这个画上的人都不见了，画呢就剩下一张，这个画上的那个背景人都不见了，而且那些画呢都是我们熟悉的，比方说这个七里格画的那个梅杜莎的杜周，那上面的人呢都是叫救命的，在海上漂流了70多天，结果这些海筏上的人呢都跑到窗户去看，这就更不用说其他的了。这是第一个故事啊，就是画上的人去看奥运。 然后呢，这个东方人一跑去看蒙娜丽莎，蒙娜丽莎不光是这个蒙娜丽莎不见了，是整张画都不见了，窗上打了一个大洞。那么这个呢，又还原了1911年震惊全球的蒙娜丽莎被盗事件，这是第二个故事。你看这个故事又套出来了。那么最后呢，谁偷走了这个蒙娜丽莎这张画呢？哎，一看原来是小黄人。小黄人是两只眼一只眼的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动画的主题。那么这个小黄人呢，他的情节呢，偷了蒙娜丽莎拿到哪里去呢？拿到鹦鹉螺号，那就是入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的一个故事，又是法国一个经典故事。那么小黄人在那里面拿到了，那么这里面呢就有大量的梗啊，这个梗呢就是电影的梗，文学的梗。然后呢，这张画呢又飘在这个塞纳河的水面。我们看这个里面有多少梗啊？大家对法国文学熟悉的话就很多的。那比方说，卢米埃兄弟是发明电影的两个法国人，他们开天辟地的这个电影啊叫《火车进站》啊，这个在里面有镜头。还有乔治这个梅里埃的这个《月球环游记》，在这个里面也有镜头。还有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小王子》，也是法国的童话，在这里面也有。那么然后呢，有三个演员在桥上奔跑的镜头是模仿 Zoo and Jam 那这么一个电影。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而这个蒙特莱剧院尖顶里面的有一个人坐在那个塔尖，这个人是谁呢？这个是 Quasimodo， 这巴黎圣母院这个雨果的剧作里面那个残废人，那个 Quasimodo， 他坐在那个最高的尖塔上。而剧院里面排演着这个悲惨世界。那么演员的定格动作，你马上会想起自由神领导着人民。所以这些东西呢，文学电影全部穿插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可以说他们真是法国人的这个艺术方面呢，他真是入木三分啊！这个多么深的文化的国家都没有能够把这些东西掏进来。那个我们记得略为能够相比的是啊，2014年的索契的奥运会啊，那期奥运会其实俄罗斯也用尽了各种办法把他的这个格林卡，把柴可夫斯基，把肖斯塔科维奇，把普罗科菲耶夫，这些音乐家，还有俄罗斯的一些有名的这个文学作品，歌剧作品都融在里面。那届其实应该是做得不错的，不过俄罗斯呢在那一年2014年呢开打去攻打这个克里米亚，所以那一届的奥运会，说起奥运会呢大家都不注意啊，冬季奥运会。但这一届巴黎奥运会呢，第一个他的这个主题的人物是全球熟知的，比俄罗斯的还要强。第二个呢，就是这些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地方，不像说起是搭了一个台，而这些故事全部在巴黎发生的。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特点的。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说刚才讲的这些故事的套，用一个蒙面人一段的不断的穿行，把所有这些法国元素呢就把它带起来。那么当然呢，我们说这个当中呢加了一段非常华丽的这个演唱，他就是穿行一段以后，这个蒙面人不见了，开始就有演出了。那么这个演出呢，我们就看见就是这个 Lady Gaga 美国的一个歌手用法文唱的。那么有楼梯上走下来，在塞纳河的楼梯上有一段华丽的复古的 Cabaletta，那这是法国的一个当时1920年代左右的这种歌舞了，艳得不得了了，粉红色的黑色的，然后唱一首法国的名曲啊，叫 Montreux en Blue Mass， 这首歌大家可以在网上可以复听，都是最老的法国的。那么这个画面又过来了，哎，然后到了这个岛上的这个巴黎的古监狱啊，这个 Elysée，这 Elysée 上面有一个巴黎最早的监狱，当时皇宫在岸上啊，这个在右岸就是凡尔这个罗浮宫，那么犯人呢就关在这个城市岛上面，后来城市岛上面呢慢慢就做了，这里有两个岛啊，这个那么其中有一个是巴黎的最古的监狱，哎，我们这个监狱啊给人一个惊悚，那就是法国大革命啊， 这个所造成的结果，窗户一开，有一个女性拿着一个头，这个就是被砍了头的拿破仑十六的妻子玛丽啊，拿这个头，然后很多人被砍头。这个高台上站的是法国知名的死亡金属音乐乐队，金属音乐的乐队啊，叫做 Gojira。那么这个每一个窗户打开，里面都是被砍了头的人，然后最后呢，出现了红色的血、红色的烟雾，这样喷出来。哎，你说血腥，这个够血腥了；你说浪漫，够浪漫了。经过艺术的处理，那个巴黎人大大方方的站在全世界面前，你讲左我比你更左，你讲革命我把皇帝都砍了头啊！这个所有的东西露出来，并且呢是一种血腥的美。那个红颜色的烟雾和红颜色的纸袋从那个房间里面涌出来，就像鲜血一样，拿着断了的头的这个皇后玛丽在这里站着。这个所有这些我们都说是儿童不宜，但是在巴黎呢，他们做得非常的唯美。那么上面呢，在沿岸呢，静态的作为场景背面，它有很多巨幅的粉红色的明信片。这些明信片呢，就是巴黎各处的景点所标，也就是说你看看这个两边呢，你就看到景点。那么并且呢，水面上呢还有很多巨大的肖像，这些巨大的肖像啊，是半浸在水里面的油画像。比方说这个布里埃尔和他的姐妹，那么这个就在水上面，最有名的这个肖像。那么伴随着歌声，这个时候呢，有十座雕塑呢就从水里面浮了起来。那这些，那我等下讲一讲，因为法国整个城市里面所有的雕塑都是以男性为主，所以这次呢，为了这一届的奥运会，法国的艺术界呢做了十具女性的雕塑。那在这个奥运会以后就送给巴黎市，就挂在放在巴黎的各个场景下面。这里都是伟大的女性啊，比方说首位环球旅行的法国女性的这个旅行家，这个巴雷特 Jenny Barrett， 为女性争取堕胎自由的哈利米啊，等等，这些人的雕像都在这里。等下我数一数这十个雕像。那么这些一曲又一曲啊，随着夜幕降临，我们突然间看见有一位女骑士啊，并且这个人像个机器人一样的骑着闪耀的金属的骏马，在塞纳河上飞奔，在护队的这个包围之下，将奥林匹克的旗送到了托洛卡德罗广场啊，就是这么一个场面。当然呢，这个席琳迪奥这个病后在埃菲尔铁塔上演唱，这个所有这些场面呢，我们知道是非常的这个令人的震撼的。好了，我们今天开始讲这个设计。那么这个设计呢，我觉得只是讲了一个基本的套路，也就是说它有场景，它也有故事，而这个故事里面的蒙面人，他穿透了许许多多的不同的这个地方，那么给人感觉到的这个东西不同。比方说他进了这个1900年为了那一届的世博会做的这个火车站，那个火车站现在叫做奥赛博物馆。他冲进去的时候，荧幕上就出现了最早的蒸汽火车，并且出现了最早的这个电影啊，这个火车进站，就进那个站。那么这些呢，每一个地点呢都有，到罗浮宫画的人都跑出来了，蒙娜丽莎被小黄人偷了，每一段都有他的故事。然后到了巴黎的古代的监狱，那就出现了被砍了头的这个在大革命中这个断头的这些贵族，所有这些都陈列在河的两边啊，但是你不觉得血腥，你觉得好玩。那么这个当然呢，在过程里面呢，这个不令人觉得不愉快的就是雨，因为雨在下半场越下越大。他下午大概4点钟开始这个活动，那么在巴黎的晚上大概6-7点钟，这个雨就开始下大了。我看整个过程呢，雨是大的不得了啊，这个所以呢，很多人就说非常的这个就现场看的人觉得不好了。但是呢，我们大家觉得这个真正的美妙呢，就是它有台有故事，最后到高潮。而我自己觉得高潮就是把奥运会的会旗啊挂反了， 这个就到达了法国人的浪漫的一个，我估计这是一个错误，但是按法国人的艺术观来说呢，这就正是高潮。那最后呢，点火把这个热气球升空，这个就完成了这个故事。整个故事前后四个钟头，所有的运动员进场，但是给我们看到的是一部巴黎的故事，法兰西民族的历史的故事，用一种非常揶揄的方式来表现的。那么这个呢，我们就今天第一段讲的就是整个设计的这个构造。那么等一下呢，我和大家讲讲它里面的这几个插曲，我觉得呢很值得讲。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呢，用两段的时间来讲讲巴黎的这个7月26号晚上奥运会开幕式的设计啊。我因为我这个节目主要是讲艺术和设计的，那么当然从这个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还是比较重视这个设计。为什么我会讲这个设计呢？其实也有些负面的原因，因为这个整个事情一出来呢，很多人呢就对里面的很多这个比较敏感的地方啊，就提出了很多的异议。比方说，为什么上面有最后的晚餐呢？是不是世界的末日啊？为什么有这个一个机器人的马在水上漂啊？这意味着什么？或者是为什么有同性恋呢？三个人在法国国家图书馆里面亲吻啊，等等这些，我觉得这些都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从整个来讲呢，它的故事讲得很透彻，并且非常巴黎。那你说这些东西他们都具有啊，他们就有这种调侃的心情，他们能够画梅杜莎的肚周，他们能够觉得所有东西末日感很好，很有戏剧化。法国人他受这一套，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自由的这个文化的心态啊，包括这个蒙娜丽莎被偷啊，他把它当成一个笑话来讲。从这一点呢，咱们这个一向把这个文艺看得非常严肃的一个政治议题呢，我们一定要有不同的眼光去看，否则呢，你就会觉得法国巴黎的这些奥运会呢就是一个大失败。那其实呢，我觉得很成功啊，包括下雨，包括把奥运会的旗挂反了，都有一种法国人那种冷幽默啊。这个是讲到这一点。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讲几个看点啊，这个今年的。那么其中一个看点呢，就是这条路线登上小船，这条河啊，天黑了，所以他们是在暗河里面行驶，这个也是很奇怪的，不是一条很明亮的清澈的河，是黑黑的一条河，两边有灯，在暗河里面行驶，你看这就是一个构造。那么大家在这里呢，就开始看到听到了很多场面和音乐，歌剧魅影呢，是不老小学 老小说1910年的法国的小说，讲了一个戴着面具的神秘人的一个悲剧的故事。这个人呢，生活在巴黎歌剧院的地下室迷宫里面，在冈尼尔歌剧院的地下的暗河，就是现在这个巴黎庞大的下水道，闻名世界。而这个电影呢，就让那个蒙面的拿着火炬的人呢，进入了这个水道，也就是回复到歌剧魅影的那个场景。这是第一个，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的设计出来的。第二个呢，就是 Lady Gaga 的入乡随俗。我们知道她表演的就是 Cabaret 的，就是法国的一种这个舞台上的很艳俗的剧，黑色的衣服，粉红色的大扇子，像孔雀一样，就是 Cabaret。 那么并且呢，她唱的歌呢是50年代法国的一个名演员叫 Zizi Romier， 她唱的一首歌叫 Montu en Blooms，就是这首歌是完全一样照唱，叫我的美羽，我的非常漂亮的羽毛啊，Montuic en Blooms， 就是这个我的美丽的羽毛。他用这个舞剧啊，这个 Cabaret 把大家带到了50年前的巴黎的夜总会，然后呢，演出的形式在法国很流行的 Cabaret 后来传播到世界的各地。这个 Cabaret 结合了歌唱、舞蹈、喜剧、戏剧和政治讽刺多种表演艺术，经常在小剧院和夜总会里面演出。 Lady Gaga 身边呢写的一个牌子，上面叫做 Paris， 就是巴黎。那么这是一个标志物，这个标志物呢，我们做设计都知道，这个标志上的字和这个图案就是我们说的 Art Nouveau 新艺术运动风格。巴黎地铁、 落成于1900年的7月19号，是这个新艺术运动的风格。这个设计师呢，就是我讲的 Hector Gilmer， 在我的设计史里面就用的很多蜿蜒自然纤细的线条，很代表这个1900年的法国的风情浪漫。那么贯穿全剧的这个跑酷啊，这个有一个人跑，你说是这个刺客信条，那应该就是刺客信条。刺客信条是一个现在大家很流行的一个游戏啊，他就用这个吧。跑酷这是谁发明的呢？是法国人叫 David Bell， 他发明了这个跑酷。东京奥运会的闭幕式上，巴黎八分钟就是跟着跑酷演员在房顶上穿越巴黎的古建筑群。当时大家就说，哎呀，怎么刺客信条的那个家伙跑出来了？那我们记得就是几年以前在东京奥运会上跑的，不过东京奥运会由于有新冠状疫情，那看的人不多，大家也不注意啊。如果讲我们国内的民众呢，还有一种仇日的情绪啊，抱着看日本人的这个搜来看的，所以大家并没有注意里面的设计元素，其实呢有很多好看的。